欢迎回到无耻教皇党，我是 Joe Hashmeyer。 今天早上复活节星期一，教宗方几个以88岁高龄去世。无论你是不是公教徒，无论你喜不喜欢教宗方几个，我都请求你为他的灵魂安息祈祷。在这个复活节期间，我们被提醒死亡是真实存在的，但它并不能决定最终的结局。现在你们中的许多人可能想知道，教宗去世了，这对教会意味着什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如何决定谁成为下一任教宗。现在在我们深入探讨选举教宗过程的所有细节之前，实际上还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处理。公教会有一套细致的步骤，规定了教宗去世后该怎么做，我想逐一介绍这些主要步骤，可能会有所帮助。毕竟本笃16世在去世前几年就辞职了，这意味着上一次全世界目睹教宗去世是在大约20年前，也就是2005年4月圣若望保禄2世去世的时候。如果你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是一个丰富而美好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的一些部分实际上相当古老，另一些部分则不断变化，甚至有些部分是去年才更新的。所以虽然这个过程已经有几个世纪没有进行重大改革了，但一些重要的方面，比如教宗的棺材，他去世后遗体如何处理，这些改变都是教宗方几个本人在2024年做出的。所以如果你年纪够大，还记得2005年，你会认出一些东西，有些东西会看起来很不一样。所以我想从头开始，再次逐一介绍每个主要步骤。第一步，确认教宗的死亡。现在第一步已经完成了，但你可能已经注意到，虽然教宗方济各在罗马时间早上7:35去世，对于我们这些住在美国中部的人来说是凌晨12:35，但他的死讯并没有立即公布，那是因为需要采取某些步骤来确保教宗确实已经去世。现在这个角色由所谓的教宗总务执行，我们知道这个角色由所谓的教宗总务执行，他就是凯文·法雷尔枢机。这位爱尔兰枢机曾在2007年至2017年担任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主教。现在他的职责通常是行政性的，但他也是正式负责确保教宗确实去世的人，并且在此期间他还有其他重要的职责。现在第一步已经完成，我们进入第二步。第二步，宗座出缺。You also are going to hear it called the papal interregnum or seat vacant. 你还会听到它被称为教宗空位期或宗座出缺期。所有这些都只是不同的说法，意思是现在没有教宗，这直接影响到教会的治理。简单来说，这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过程。教会的日常管理现在由枢机们负责，但重大的决定，如果可能的话，将不得不等到下一任教宗上任。每位教宗都有所谓的教宗府，他们是罗马的主教和枢机，协助管理和治理教会。这有点像美国政治中的内阁，或者英国的枢密院，但就像内阁秘书，比如国务卿，在新总统上任时会失去他们的职位一样，教廷官员现在也不能再行使他们的职务了，只有少数重要的例外。有两个人不会失去他们的职位，因为他们在我们等待新教宗期间，在维持梵蒂冈的运作以及协助促成新教宗的选举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第一个就是我之前提到的教宗总务，第二个是宗座首席忏悔官，他是梵蒂冈司法系统的负责人，处理诸如严重绝罚案件等事务。现在他担任这个职务还不到一年，算是相当新的，他就是安杰洛·德多纳蒂斯枢机。但这两个角色在这个过程中非常重要，以至于如果其中任何一个没有到位，枢机们会采取的第一步就是选举人员担任这些职务，以帮助组织我们前进的一切。至于其他人，各个部门，也就是所谓的部会，仍然被允许处理日常工作，以及必须立即处理的真正紧急事务。但他们应该推迟处理任何可以延后的、更严重或有争议的事务。第三步为教宗祈祷。这一步至关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段视频的开头，我请求你们为教宗祈祷。现在就应该这样做，我们应该为教宗方几个祈祷。无论你认为他是一位杰出的教宗还是一位糟糕的教宗，无论你是不是公教徒，这都不重要。我们应该为那些已经去世的人祈祷。在马加比下书12章，犹大马加比为在战斗中被杀的同胞祈祷，并为他们募集了赎罪祭的款项，以便在圣殿中为他们献祭。神的道说，如果他不期望那些阵亡的人会复活，那么为死者祈祷就是多余和愚蠢的。但如果他期待着那些虔诚安息的人所获得的辉煌报酬，那这便是一个神圣而虔诚的想法。 因此，他为死者做了赎罪，使他们可以从罪中得救。当然，我们现在不再需要赎罪祭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罪的完美祭品。但我们仍然需要祷告，为那些已故的人祈祷仍然是一个神圣而虔诚的想法。对于像教宗这样身居领导职位的人来说，这一点尤其如此。主托付给谁多，就向谁要求多。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圣保罗提醒我们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提醒我们，应该关心教会中那些有权柄的人。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要交账的人。今天，教宗方几个在耶稣基督、他的中保、他的主和他的审判者面前交了账。我们每个人总有一天也会如此。第四步，教宗葬礼。教宗去世后，将有九天的哀悼期。为什么是九天？这是精神和实际原因的结合。从属灵上讲，九天是耶稣升天和圣灵降临之间的时间。使徒行传一章描述门徒们与玛利亚一起祷告了那九天。所以如果你熟悉九日敬礼，也就是九天的祷告期，那就是这种做法的圣经依据。九天也有实际的考量。我们希望给世界各地的书记们时间，让他们从各自教区庆祝复活节后返回，聚集在罗马，既是为了教宗的葬礼，也是为了准备接下来的教宗选举。截至本次录制，教宗葬礼的具体时间尚未公布，但通常会在这个九天哀悼期的第四到第六天举行。我相信圣若望保禄二世的葬礼是在第六天举行的，所以我预计教宗方几个的葬礼可能会在本周五或周六举行。但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你也会看到教宗方几个对礼仪程序改变的最大影响。现在实际上有一本专门处理教宗去世后事宜的特殊礼仪书，去年梵蒂冈发布了该文件的更新版本。为什么呢？因为教宗方几个担心仪式变得过于繁重，他希望教宗的葬礼看起来更像一场普通的基督徒葬礼。当教宗去世时，通常会有大量人群。2005年圣若望保禄二世去世时，约有三四百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另外二十亿人，包括我大学时的自己，都在电视上观看。人们排队等了大约十三个小时，只为瞻仰他的遗体。确实，这可能会变成一场奇观，一种媒体马戏，但我认为它不止于此。这是一个为逝者祈祷的重要时刻，也是我们许多人被迫思考自己的必死性、死亡、审判，并思考教宗和公教信仰的重要时刻。在我自己的生活中，见证若望保禄二世的葬礼是促使我认真对待自己信仰的重要催化剂。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低估在现代世界中，我们许多人真正面对死亡的机会是多么稀少。现在，传统上，这种与死亡面对面的接触发生的相当字面化，部分原因是已故教宗的遗体被放置在垫子上，放在一个高高的平台上。这就是所谓的灵柩台，让群众和全世界都能看到已故的教宗。但教宗方几个实际上已经将其改为开放式棺材。用他的话说，教宗应该像任何基督徒一样有尊严的安息，而不是躺在大枕头上。现在说到棺材，在教宗方几个之前，长期以来一直有将教宗安葬在三重棺材中的做法。在他的葬礼上，教宗被安放在一个柏木棺材里，之后那个棺材用红丝带包裹，密封后放入一个金属棺椁，本笃的情况是新制的，然后又放入一个橡木棺材。教宗方几个也许并不令人意外的觉得这一切都过于宏大，所以这是他去年简化过程的另一个部分。现在你还会看到其他类似的改变，但总的来说就是事情变得更加精简了。用教宗礼仪长的说法，更新后的仪式也需要更加强调罗马教宗的葬礼是基督的牧者和门徒的葬礼，而不是这个世界上有权势的人的葬礼。修订后的礼仪规程也预见到教宗可能被安葬在梵蒂冈之外。事实上，教宗方几个本人将不会被安葬在梵蒂冈，他将被安葬在梵蒂冈之外，仍在罗马，位于圣母大殿。虽然这可能会让习惯于看到教宗安葬在圣彼得大殿的公教徒感到惊讶，但这实际上并不那么不寻常。最近一次是1903年，教宗梁十二世被安葬在拉特朗圣约翰大殿，而且圣母大殿已经安葬了另外六位教宗。第五步，准备选举新教宗。 除了是为教宗祈祷的重要属灵时期外，这也是为下一次教宗选举开始准备的时候。枢机团团长负责筹备教宗选举，在这种情况下，那就是乔瓦尼·巴蒂斯塔雷枢机。现在，这将具有两个重要意义。第一，雷枢机主持了2013年选举教宗方几个的教宗选举。第二，雷枢机已经91岁了，这意味着他将要准备一个他无法实际参与的选举。我将在几分钟后谈论选举本身，但选举前的这些预备会议很重要，原因有几个。首先，选举本身是秘密的，它被严密看管，甚至这个名字 Conclave 带有钥匙的 Conclave 都指的是它在一个上锁的房间里。所以我们大多数人能最接近看到选举教宗过程的就是选举前的这段时间。但其次，这也是年长的枢机们可以表达自己并向年轻的同伴提供建议的时候。你可能知道，只有枢机才能参加选举下一任教宗的选举，但并非所有枢机都能参加，只有那些在教宗去世时年龄在80岁以下的枢机才能参加。80岁或以上的枢机甚至不允许进入选举会场，这就是为什么雷枢机即使他将要筹备选举也无法亲自参与其中。这也意味着两天前刚满80岁的乔治·艾伦·切里枢机也将不被允许参与。现在这条规则是相对较新的，教宗圣保禄六世在1970年制定了这条规则，当时他并没有影响到那么多枢机。规则改变后的第一次教宗选举是在1978年，那次选举选出了教宗若望保禄一世，当时有111位80岁以下的枢机，也就是有投票权的，而80岁以上的枢机只有15位。今天有135位80岁以下的枢机，也就是有投票权的。你会看到一些资料，我已经看到了，说有138或139位。那是因为其中三位在教宗方几个生病后不久就满了80岁，而另一位贝丘枢机虽然不到80岁，但因涉及金融腐败丑闻被定罪，所以被禁止参与。但今天80岁以上的枢机不再是15位，而是117位。那么这些年长的枢机将扮演什么角色呢？正如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所解释的，虽然他们不能亲自参与选举，但他们可以参与选举的预备会议。所以，这是他们表达影响力和指导的重要时刻。现在，在135位有投票权的枢机中，大多数都在70多岁，其中确实有一些年轻人。最年轻的枢机只有45岁，还有14位在50多岁。但也许最重要的是，其中有108位是由教宗方几个任命的枢机。这意味着在下一次教宗选举中，135位枢机选举人中只有27位以前曾参与过教宗选举。所以这不仅仅是他们不了解教宗选举的来龙去脉，也意味着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彼此之间并不太熟悉。今天的枢机团在地理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多元化。这135位枢机选举人来自大约71个不同的国家，即使是代表人数最多的国家，意大利和美国也分别只有17位和10位枢机选举人。所以，这些枢机选举人第一次从世界各地聚集在一起，在许多情况下是第一次互相认识，而且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他们将被要求选举一位新教宗。我怀疑，正是在这里，我们将看到那些没有投票权的枢机们试图扮演重要的指导角色。毕竟，有75位健在的枢机现在年龄太大，无法投票，但他们都曾参与过之前的教宗选举，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和我们所有人一样，他们对年轻的同伴在选择新教宗时应该寻找什么有自己的看法。现在，这实际上是一个有些正式的过程的一部分。全体枢机聚集在一起，这被称为全体大会。现在，枢机选举人必须参加全体大会。对于80岁以上的枢机来说，这是可选的。然后他们有所谓的特别大会，这些会议由枢机总务和另外三位抽签选出的枢机主持，他们将执行几项重要任务，比如安排教宗的葬礼，但他们还负责挑选两位以其健全的教义、智慧和道德权威而闻名的神职人员，然后由这两位神职人员向枢机们呈上两篇精心准备的默想，内容涉及当时教会面临的问题，以及在选择新教宗时需要仔细辨别。现在，第一次默想是在选举实际开始之前进行的，第二次默想则是在选举开始时进行。第六步，选举和新教宗。 从今天起，15到20天内，教宗选举将开始。实际来说，这意味着书记选举人，也就是那些有资格投票的选举人，将聚集在西斯廷教堂，还有少数助手会帮忙处理事务，比如收集选票、协助体弱的书记、打扫卫生、提供食物等等。所有参与者，包括书记和任何以任何方式协助选举的人，都被告知必须宣誓保密，泄露细节的惩罚是自动绝罚。教宗礼仪长接着说 ：“Extra omnes”， 这是拉丁语，意思是其他人出去，或者不那么正式的说，滚蛋。所有不应该在场的人都必须离开，然后门就会上锁。选举。现在，我再怎么强调这段时间保密的重要性也不为过。如果你那天恰好在梵蒂冈有事，并且你出于某种原因看到了书记选举人，那么在这段时间里，你实际上是被禁止与他们交谈的。选举期间，内部的无线网络会被屏蔽，他们实际上会搜查该区域是否有录音设备。2013年，他们使用了法拉第龙来屏蔽电子窃听设备，并阻止所有来电和去电。正如你可能想象的，考虑到教宗在世界事务中的重要性，世界各地的情报机构都非常乐意窃听这个过程。所以你可能会想，为什么对保密如此执着呢？我想说，这与现代民主国家依赖秘密投票的原因大同小异。它有助于确保自由投票，而不用担心因为支持了错误的人而遭到报复。你也不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况，比如一位美国书记接到总统或中情局的电话，告诉他应该如何投票，或者在选举过程中向他索取情报，因为这里涉及的不仅仅是教会政治或世俗政治，而是更重要的事情。如果书记选举人需要任何提醒，米开朗基罗就在西斯廷教堂里画了著名的最后的审判壁画，他正对着他们。如果这还不够，那么为了投票，每位书记都会把他的选票带到祭坛前，并声明：我以主基督为我的见证，他将是我的审判者，我的投票是投给我在神面前认为应该被选出的人。换句话说，你是在神面前声明你投的是一张真诚的票，而不是仅仅参与政治诡计之类的。现在，大部分过程都致力于共同祈祷，并且有专门为这个场合撰写的特定祈祷文。例如，选举期间每天弥撒中的祈祷文是这样的祈祷：神啊，您作为永恒的牧者，以不倦的守护关怀治理您的羊群，出于您无限的慈悲，请赐予教会一位牧者，他将以圣洁的品格取悦您，并以警醒的关怀造福我们。那么，一个人究竟是如何成为教宗的呢？现在，考虑到程序的保密性，我们只知道日常发生的最少细节，但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以及如果你在家观看可以期待的。严格来说，成为教宗的唯一要求是你必须是一位受过洗礼的男性公教徒。严格来说，你甚至不必是书记或主教，甚至不必是祭司。如果书记们想聚集在一起，都写上 Trent Horn 的名字，他们也可以。但实际上，上一次非书记当选是在1378年，所以几乎可以肯定会是书记。事实上，选票，也就是所谓的审查票，上面预先写好了所有书记的名字，包括80岁以上和80岁以下的，所以任何其他人都会是字面意义上的写票候选人。当然，仅仅得到一位书记的投票是不够的，需要的是2/3的多数票。现在，假设所有135位书记选举人都能参与，这意味着下一任教宗将是由至少90位书记投票选出的人，在场的书记。那么，这怎么实现呢？选举程序由资历最深的书记主教主持。In this case, that's the 70-year-old Italian cardinal, Pietro Parolin, who served as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ope Francis. 一旦所有人都宣誓保密，一旦礼仪长发出所有人出去的命令，也就是 extra omnes, 那么就到了第二次默想的时间了。记住，第一次默想是在选举开始前进行的。所以，无论书记们选择谁，他都会向他们宣讲教会面临的问题，以及选好下一任教宗的重要性。然后讲道者离开选举会场。帕罗林书记将向所有人讲解选举的运作方式。在所有这些指导过程结束后，书记选举人将决定他们是否认为自己已准备好投票，或者是否想等到第二天。现在，投票系统旨在确保选举人的身份受到保护，并且过程不会受到篡改。我将省略所有细节，但有几个方面我觉得很有趣，所以我想分享一下。最年轻的书记执事，也就是51岁的意大利书记乔治·科维卡德，将在选举开始时抽签，以填补3个重要职位。首先，他将抽出3位书记的名字，他们将成为所谓的计票员，他们的工作是统计选票。 然后他会抽出三位枢机作为复核员，他们会复核计票员的工作，确保没有计算错误，也没有腐败或其他类似情况。第三，抽出三位枢机的名字作为病员照护员，他们的工作是收集那些可能因病或身体不适而无法亲自到祭坛投票的枢机的选票。最后，枢机选举人实际投票。现在，正如我所说，如果他们第一天就准备好投票，他们就可以。如果他们投票，他们只在下午投一次。但真正的投票从第二天开始，每天上午两次投票，下午或晚上两次投票，直到一位候选人获得三分之二或更多的票数。你可能已经知道，每轮投票结束后，选票都会被烧掉。如果没有选出教宗，他们就会烧成黑色。如果选出了教宗，他们就会烧成白色。现在，烟雾颜色有时确实会令人困惑。我之前在评论梅尔吉布森在 Joe Rogan 节目中露面的那一集里谈到过。如果你查看下方描述中的那一集，你可以了解更多。但这就是我们将在家里关注的。烟雾是什么颜色？然后一旦我们看到白烟，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有了一位新教宗。而且我认为我们实际上不会等太久。由于他们在选举中会宣读哪些枢机获得了多少票，这个系统运作起来出奇的快。某个枢机是否能获得大多数枢机的支持，这一点会变得显而易见，所以它比你想象的要快。所以举例来说，在2013年并没有明显的教宗本笃16世的继任者，全世界都不知道下一任教宗会是谁。然而教宗方几个在第二天结束时就被选出来了。由于他们在第一天投了一次票，所以总共只投了5轮，这是一个相当高效的过程。所以总而言之，我认为我们不必等太久。教宗选举有时需要数月，甚至在某个特别糟糕的案例中需要2年，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认为从现在起15到20天后，一旦选举开始，最多也就几天时间。现在在教宗真正当选之前，实际上还剩下最后一步。一旦某位候选人获得三分之二或更多的票数，枢机团团长会问两个问题。第一，你是否接受你作为最高教宗的教会选举？他实际上可以自由地说不。如果他那样做了，我们就会回到起点。或者如果他说可以，我们就进入第二个问题，你希望被称为哪个名字？接下来就是最后最终关键的一步，枢机团的首席执事72岁摩洛哥裔法国枢机多米尼克曼贝蒂将宣布著名的 Habemus Papam， 也就是我们有了一位教宗的公告。用拉丁语宣布我们有了一位教宗，他的本名是什么，他的姓氏是什么，最后是他的新教宗名。所以如果你不懂拉丁语，只是在听专有名词，那么就按这个顺序听。所以现在希望你已经知道在接下来的几天和几周里该关注什么以及会发生什么。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既为教宗方几个的灵魂安息祈祷，也为那些肩负选举新教宗重任的枢机们祈求智慧和指引。我是 Joe Hashmeyer， 为无耻教皇党，神祝福你。